冥冥之中有定数，历史上一人预言数则，作者史鉴。历史上许多艺人能够看透未来的迷雾，留下准确的预言。人们当时不信，可事情发生后，人们却不得不信。人要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，对预言不可不知。杜从外甥的预言。唐代杜从与李德裕同在中书省做官。一天，李德裕对杜从说：“听高人说，您家有艺人，怎么不带他来给我看看？”杜从说：“我家哪有什么艺人？”李德裕说：“您再好好想想。”杜从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家近日只来了个外甥，他自称从远方来求官。”李德裕说：“那就是了。”杜从回家后就叫外甥到李德裕那儿走一趟，好让李德裕死心。李德裕开门见山，问自己官运如何。杜从外甥说：“太尉位极人臣，这还用问吗？凡人细微小事尚有定分，何况功勋爵禄呢？明日午时，有白兽从南屋钻进来，又有穿紫衣扎羊角辫的小孩子，年纪七岁，拿着竹竿，长五尺九节，把白兽赶跑。白兽依旧从南屋钻出去。小孩子不是相公家里人，相公若不信，明日午时请在一边偷偷观察。”第二天中午，李德裕隐身偷窥，果然有只白猫从南屋钻进来，又有个小孩子穿紫衣扎着羊角辫把猫赶走，猫又从南屋钻出去。李德裕就叫小孩子过来问几岁了，小孩子说七岁了。量一量小孩子拿着的竹竿，果然长五尺九节。小孩子是邻居袁崇的儿子，杜从外甥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原来真的是事无大小皆前定啊。凡人细微小事都被上天安排得井井有条，那关系到性命安危、朝代兴衰的大事，怎么会没有天意存在呢？古人一再讲要顺天意而行，这看来并不是什么迷信。据《太平广记》，宝智童子的预言。三国时代，吴国因为建国不久，对臣子不信任，因此谁担任边境守将，谁就得把妻子儿女留在都城做人质。那些被软禁的少年儿童叫做宝智童子，天天十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游玩，倒也乐在其中。永乐三年二月，孙修为帝时，一个不一般的孩子突然来跟宝智童子们一起玩。他身长四尺左右，大约六七岁，穿青衣，孩子们谁都不认识他。孩子们纷纷问他：“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怎么今天忽然来当宝智童子了？”那个孩子答道：“我看你们一起玩得这么开心，就来跟你们一起玩了。”孩子们仔细打量他，发现他眼睛里有光芒，炯炯外射。孩子们害怕起来，追问：“你到底是谁家的儿子？”那个孩子就说：“你们怕我吗？我不是人，我是天上的荧惑星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三公归于司马。”孩子们大惊，有的跑去告诉大人，大人赶紧跑过来看，那个孩子就说：“我不跟你们玩了。”耸身跳上天空，随即化为光芒冲去。众人仰视，光芒后面拖着长长的尾迹，像拖着一匹白练一样升天而去。跑来看的大人也目睹了这一奇观，光芒越飘越高，慢慢才看不见了。当时吴国严刑峻法，人们谁也不敢公开谈论这一奇闻。四年后蜀国灭亡，六年后魏国灭亡，二十一年后吴国灭亡，三国归于晋朝司马氏，应验了宝智童子的预言。历史上哪一朝都粉饰太平，高喊万岁，但哪一朝都没有万岁成功过，无不是旧朝去新朝来，中共运动来运动去，折腾老百姓六十多年，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，没有个歇停时候，结果天要让中共歇停了。贵州平塘惊现一块奇石，上面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，中共邪党不敢承认这是天降预言， 在宣传中将王字隐去。众多专家、游客眼见为实，心知肚明，啧啧称奇之际，却也闭口不提最后那个王字。据《搜神记》，唐代尼姑的预言，武则天时代，宰相魏玄同相中了裴家的东床快婿，但女儿年幼还未成婚时，魏玄同就被酷吏罗织陷害入狱，家人也被流放岭南。等家人预设北还的时候，女儿年纪已经大了，该出嫁了。家人商议，连衣食都没有着落，怎么顾得上女儿出嫁？当今酷吏猖狂，人心势利，世上还有正人君子吗？裴家怎么会遵守婚约？不如将女儿留在岭南做尼姑，女儿也不用操心了，家里还少张嘴。家人正盘算哪个尼姑愿收女儿为徒，这时一个尼姑从门外进来，说这位姑娘福德丰厚，一定有如意郎君，她的子孙将遍天下，她应该回岭北去。家人看到佛门高人指点迷津，从此不敢再商议削发为尼的事。等魏家到了荆门，裴家已经带着彩礼恭候多时了。魏女嫁入裴家后，子孙繁盛，裴家成为名门望族。魏家相信了尼姑的预言，果然没有铸成大错。人从被熏陶灌输的偏狭观念出发，很难将未来看透，把人生道路选对。预言可以帮助人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抉择，使人不至于抱恨终生。中共邪党出于自己私利，不愿百姓知道天灭中共，还拼命拉人入党。百姓如果没有知情权，听信了中共谎言，认不清形势，不能顺应天意及时退出中共邪党各级组织，那到老天清算中共的时候，被骗的老百姓不是悔之莫及吗？据《新唐书》，明代道士的预言，万历末年有道士在京城闹市唱歌，唱到为鬼当头坐，茄花遍地生，当时人莫名其妙。后来明熹宗继位，熹宗是乳母客氏和太监魏忠贤陪着玩大的，对两个利用熹宗感情的奸人非常信任，结果魏忠贤和客氏趁机窃权乱政，生出个阉党出来，把大明江山祸乱得乌烟瘴气。魏忠贤所到之处，满朝士大夫黑压压跪成一片，齐声山呼九千岁，魏安对他们连正眼瞧都不瞧。全国各地到处兴建魏忠贤生祠，歌功颂德，廉耻丧尽。据说有一座魏忠贤像，头雕得稍大了一点，戴不上冕旒，工匠情急之下把头削了一下，一个阉党就抱头大哭。工匠在魏忠贤像面前痛哭流涕，足足跪了三天三夜，才悔过合格，保住身家性命。这些荒诞事说起来人们也许很难相信，但经历过中共邪党历次运动，领略过中共邪党劳教所、牛棚、批斗会、学习班滋味，被迫在管教、帮教、教导员、积极分子的严密监视下用实际言行表态、积极靠拢党的中国人，对此并不陌生。人们这才恍然大悟，为鬼当头坐指的是阉党魔头姓名头一个字是魏，至于茄花遍地生，有人说是指客氏，当时客又念作凯，而茄当时与凯音似，又有人说客氏从字角看写起来像家花，和茄花的字角形似。当时阉党满朝遍地生祠，的确是为鬼当头坐，茄花遍地生。道士寥寥几字预言，又预示名字，又预示时局，可谓巧妙之极。中外许多修道人留下的极其著名的预言，如邵雍《梅花诗》、李淳风《推背图》、诺查丹马斯预言、圣经启示录，都预言了中共邪党祸乱中华，迫害法轮功，迷惑世人，最终遭报灭亡之事。人们以前不明奥妙，现在一对比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原来中共邪党所做的一切 都没有逃出神佛的眼睛，都没有逃出神佛的手掌心。历史上不管祸乱中华的阉党也好，迫害正信的罗马帝国也好，恶人虽然猖獗一时，却都逃不过遭报灭亡的命运，中共邪党更不会例外。据明史，天灭中共在即，预言昭昭，希望中国人都能辨清善恶，认清邪党，及早退出中共邪党各级组织，为了您光明的未来，请您顺天意而行。